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感谢上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叫我们能够认识宝贵的救恩，得着儿子的名分。今天晚上的圣诞布道赞美，我们高兴请到中心堂的牧师南永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预定的日子，我们请南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还有新来的朋友，晚上平安。我们知道每年就在这个12月25日，那普天欢庆，那许多的教会都为着这个日子来感谢神，也在这个日子来庆祝那耶稣基督的降生。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也在庆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人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就把圣诞节里面的那一个意义给抽取出来，那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个节日，那不过是一个假期，那不过是一个人们借这个机会消费，那借着这个机会来欢庆的一个晚上。那甚至有人就愿着这一天，那这个晚上来做一个放纵情欲的一个晚上。所以这个晚上我们说，在昨天晚上我们称为平安夜，但是十四告诉我们，那这个平安夜里那其实一点都不平安。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许多人就在那个晚上，他们喝酒醉，喝酒，那这个酒驾，那我们看见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可以说是那个晚上，那人们那过一个犯罪的生活。还有呢，就是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一些的事情发生，那我们看见带来很多的痛苦。那今天早上，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思想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神预定的一个日子。当然讲到这个日子的时候，实际上那我们知道，那这个日子那并不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准确的一个日子。那我们看见不过是在过去这2000年来，那教会我们看见都用这个12月25号，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圣经那没有给我们详细知道说这个日子的准确性。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那大概就是在2000年前，就在巴勒斯坦的这块土地上。那当时我们知道有一个罗马的政权，还有一个地方的诸侯，我们称为大希律的那一个年代。我们大概是只能知道说是大概是那一个时代，但是却没有记载了一个准确的一个时间，或者是一个哪一个月份，或者是哪一天，哪一个晚上，我想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方面的看见。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并不是注重那这一个生的这个日子。但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很多人的这个出生，但是却没有详细记载他们的哪一天。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对人生跟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他们不是单单注重我们的注重一个人的生日，他们乃是注重一个人一生里面怎么活。所以因此呢，他们注重的是什么？注重的就是死日。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却可以读到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候他们死了，哪一个王他们在哪一个时候他们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因为犹太人他们注重的就是什么？他们这一生的里面生并不是有什么可喜之事，那重要的就是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做了什么。好像我们华人所讲的就是盖棺定论的意思。我们看一个人，我们说这个人很好，但是如果一个人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我们很难下定论，因为人会改变。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这对犹太人来说，那生的这个日子那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重要的就是那个死的这个日子。那我们看见那很多人很注重生日，那我自己每年的生日都是别人提醒的。有一个朋友他花了20年的时间来记我的生日，以前还没有手机之前，他会打电话给我，他说啊，祝你生日快乐。我才想起哦，原来今天说我生日了。后来有了手机了以后，他就发简讯，他说祝你生日快乐。 但是每次我都回信说，哎呀，谢谢你，因为我忘记了，你帮我提醒。他说，为什么你这么糊涂，二十年来你总是没有办法记住你的生日是哪一天？那我就寄了一段圣经给他，我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的，而且我是属于那个后者，所以我是看日日那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犹太人他们并不是注重这个生的这个日子。好了，当我们讲到就算这个日子是一个准确的一个日子，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能够迷信这个日子。那今天很可悲的就是在教会的当中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一个迷信节日的基督徒。那也就是说，他一年里面他没有来做礼拜，但是他只有三次四来做礼拜。哪三次来做礼拜呢？圣诞节来做礼拜，然后呢我们看见受难节的时候来做礼拜，复活节来做礼拜，那其他的日子他不来了。那为什么他选择这个日子来呢？我想可能有些人他们迷信这个日子，以为这个日子当我们到来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怎么可以领受上帝的祝福。弟兄姊妹，不是那个日子叫我们蒙福，真正一个蒙福的人是一位敬畏上帝，相信耶稣基督，敬畏上帝，当我们遵照上帝的话而行的时候，那这个人才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因此我们不能够迷信什么，迷信这个日子，就算这个日子是一个准确的，但我们也不能够迷信那这个日子。那虽然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我们也不能够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那这个日子背后的那一个真实性。耶稣基督他降生，那并不是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他是实实在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是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一个马槽里面，就在那一个晚上。所以这是一个真实性的。那曾经有一些的基督徒讲的一些话是一种误导性，但是他们还不明白。那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说什么，他说耶稣基督有没有在历史上出现，那不是最重要的，耶稣基督有没有真的来到世上，这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心中有耶稣就好了，我心中我相信耶稣就好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误导性，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的，但我们并不是信一个虚无的，我们并不是相信一个什么一个虚构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不能够忽略的，那就是那个日子的背后的那一个事实，是的，耶稣基督在某一个晚上他降生在历史的当中。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刚才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到第五节，他头一句话说什么？极致时候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极致时候满足的这四个字里面的含义告诉我们什么？极致时候，讲到时候的时候是指某一个时段。我们知道在历史的当中，有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空间里面的结合，在成为一个某一个时刻，就在那一个时候，那耶稣基督他降生的，他是历史的一个真实性的。所以今天基督徒当在庆祝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单单庆祝这个圣诞节的那一个点，我们能够从那个点来切入，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要看一条线，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单单一个独立来看这个圣诞节，我们还看见什么？整个圣诞节在整个历史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是的，因此我们在庆祝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单单只有圣诞节，我们还记得什么？我们还记得复活节，我们还要记得什么？还有这个受难节跟这个复活节，我们必须要把这三个节日把它结合在一起来看，弟兄姊妹。所以因此我们不是单单从点的角度来看，我们还要从线的那这一条角度来看。所以在世界上我们看见许多的宗教，在宗教当中他们有一些的节日，他们也有一些的感人的这些的故事，但是我们看见往往在历史上我们考察的时候，那找不到那任何的一些的线索，也就是说只有一个点，但是它却没有什么，没有那一条线。所以因此呢，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我们思想这个日子的时候，那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思想， 因为神启示了这本圣经，让我们看见那这本圣经怎么记载人类的开始，看到人类的堕落跟犯罪，那神的救赎的过程，到最后我们看见将来的那一个盼望，所以形成的历史的一条线就在这一本圣经的里面。所以可悲的就是今天很多上帝的儿女不读圣经，但是圣经却让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就看到一条线，说我们看见整个开始人的堕落过程，还有上帝的救赎，以及将来的那一个盼望。所以因此呢，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日子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讲的这个日子到底关乎到什么，那当然呢，第一个方面我们知道这个日子那是跟教会有关的。所以教会怎么开始的？从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买赎了那些接着相信他的人，在他那里得蒙救赎了以后，我们看见后来怎么样，耶稣复活了，然后耶稣升天的教会就什么，从那一个时刻那就开始的，到今天已经2000年的。所以我们就看见那这个日子跟谁有关呢？那跟教会有关。每年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在庆祝，一方面我们感恩感谢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感谢神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他买赎了我们，所以因此呢，这是跟教会有关联的。那教会是什么？很多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教会，许多人可能把教会跟礼拜堂混为一谈。那礼拜堂是一个建筑物，是一个死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但是教会却不同。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人的组合。所以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加入的，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因此呢，所有的人，所有信靠主的人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在这里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称为什么？称为教会。所以教会是有生命的。那教会从哪里来？教会我们本来是罪人，那上帝 把我们从世界当中，从罪恶的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给买赎过来的，让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每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唱诗歌颂来赞美主，就好像今天晚上我们看见几组的诗班很动听的诗歌。那我一方面不是单单诗歌的动听，我想内心里面的赞美结合的这个诗歌的优美，把它形成了一首赞美歌颂的那这一个诗歌。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所以因此我们看见每年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再问的就是在座的弟兄姊妹，每年我们来参加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或者其他的一些教会的一些的节日，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参加？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情来参加。想想我们本来是在罪人当中，但是神却爱我们，救赎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买赎过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大概20年前，那美国的好莱坞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导演叫做 Steven Spielberg， 这个人拍了一部很著名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跟犹太人在第二世界大战受苦受难的时候有关的。那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只是他把通过影片再重新把它给这一个演出来。那这部戏的名字叫做 Schindler's List， 就是辛德勒的名单。那也许在座当中我们看过这一部影片，他用黑白的方式来拍，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种的情形。里面当中就讲了一个人物，这个人叫做辛德勒。那辛德勒他是一个德国人，那这个人呢，很想在战争的当时在战争的当中，那这个人很想发横财，能够盼望能够借着什么，在混乱的时候能够借此机会来赚取很多很多的钱。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要开一间工厂，然后要请廉价的劳工来为他工作。那这间工厂制作的是什么？就是跟战争有关的这些的用品，那是最畅销的。所以他可以赚很多的钱，因为他要赚一个廉价的劳工，所以因此他就想尽办法去巴结那些纳粹的这些的高官，他去贿赂他们，他们用礼物去送他们，所以让讨好了这些纳粹的高官的时候，让他们能够签名，能够批准，让一些的犹太人本来要送到集中营里面去处死的这些犹太人，改为到他的工厂去为他工作。那这个人 可以赚一个廉价的劳工，所以这些人不用工钱，但是他所做的东西出来，他却可以卖钱的时候可以赚到很多很多的钱。那经过了一段的时间的时候，这个人有一天他发现犹太人的痛苦，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的生命简直是毫无毫无价值的。那被拿纳粹的这些的军官送到集中营里面去处死，那因此他内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些犹太人不用死，只要到他工厂上班的人，那都不必送到集中营的里面。所以因此呢，他就赚了很多的钱了以后，他就把这些钱就再去贿赂，想这些纳粹的高官来买更多的犹太人来到他的工厂。曾经一度到了7000人左右在他的工厂里面那打工，那这些人就可以免去什么到集中营里面处死。直到战争结束了以后，我们知道纳粹倒了，德国打败了，那就这个苏联就进来的时候，那这个辛德勒他必须要逃难，因为他跟纳粹党有关。当他要逃难的那一天晚上，那大家要分离的时候很痛苦，当然犹太人对他也依依不舍，对他有感恩之情，因为他救了他们。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写了一封信，在那里就写说什么，就大家就一起签名说，告诉如果他说如果有人抓到你的话，你就把这封信给他们看，因为这里有我们的签名，说你曾经救了我们这些人的性命。那个晚上他们要分离的时候，就在那个火车的轨道的里面，他们就要送他一个礼物，那这个礼物就是戒指，一个金戒指。不过那些犹太的难民他们根本没有钱，所以这些人从哪里拿来金呢？就从这些的牙齿里面，有些镀金的牙齿给他拔出来，然后把它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戒指，然后就送给这个辛德勒。当辛德勒拿到这个戒指的时候，他很痛苦，他说这个戒指如果把它卖掉成为钱的话，还可以最少还可以换取两个犹太人的性命。他说我很懊悔这一生里面我挥霍无度，如果我早一点发现这一生钱我可以存下来，我可能还可以买更多更多的犹太人，免得他们被送到集中营里面去。后来这个人死了，今天以色列我们看见还在纪念这个人，在以色列那里他们种了一棵树，在耶路撒冷那里种了一棵树来纪念那这一个人。那到今天为止，我们看见那这一些的犹太人他们的后裔每年就在辛德勒的那个去世的那个日子，他们就到他的坟墓那里去献花，直到今天仍然在做这件事情。他救了几千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今天为什么教会来庆祝，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纪念呢？因为我们要纪念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不是单单救我们脱离地上的免死，而且他还救我们脱离了将来的永死。我们本来是我们要到地狱里面永远的痛苦，但是上帝的爱领到我们，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着我们，他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使我们不到今生我们经历上帝的恩惠。我们也知道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要把我们带到天家那里去。有一句话说，耶稣基督他是神，说从天上来到人间，使在人间的人信靠他的人能够到天上去了。那我们看见是从天上到人间，那这一条路本来是通的，但是因为人的罪的一个缘故，那把这条路给挡住了，但是耶稣基督把这一个给打通了。所以他从天上来到世上，使所有信靠他的人从世上能够到天上那里去。他不但拯救我们今天，他要拯救我们永远免死的，直到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盼望。这就是为什么跟教会有关联。所以教会每年在这里是庆祝的时候，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的来思想。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这个日子跟什么有关？这个日子是跟上帝的救赎那计划有关的。 就我刚才说过，我们不能够单单从点的角度来看，我们还从一条线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看见这位神他计划这一个救恩，所以这个救恩不是突然间冒起来，它不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乃是上帝在创世以前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极致时候满足。刚才我们说时候是指某一个时间跟某一个空间加起来的某一个时刻发生的这件事情，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过注意后面那两个字，时候满足了。什么叫做满足？这个满足的意思是说时候到了，要成就了。那这个背后就是什么？有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是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来计划。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并不是亡羊补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乃是什么？上帝在历史当中的计划。我想我们做事情我们都会计划，对不对？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背后是有什么？有一个计划。那我们计划的时候，然后时候一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把这个工作给推出来了。我们个人是如此，我们在一间公司也是这样，甚至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在计划，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的，就是在伟大的工程的计划，那顶多也不过是在50年，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一个伟大的一个国家领袖，他可以计划50年，他可以看到50年这么远，所以让这个国家能够按照他一些所画出的蓝图，那一步一步的来完成。那顶多他可以计划什么？可以计划50年来完成。但是请问有哪一个人可以计划1000年的？我们只能够计划50年，是因为我们的年岁，一般人的年岁可能是70跟80，我们不能够计划我们的年岁以外的，我们只不过能够计划在我们的年岁的以内的。所以我们一生在世上活90岁，我们可以计划50年60年，但我们绝对不可能可以计划100年200年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时间是有限的。那谁能够计划1000年的？那只有上帝能够计划1000年。为什么他能够计划1000年的？因为圣经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位永恒的神。什么是永恒的神？就是他没有一个开始，他也没有一个结束，从亘古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那一位神。时间是他所创造的，时间有一个开始，时间有一个结束，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位神却什么？他是超越了这个时间，所以只有他能够在历史当中来计划1000年的事情。那我们手中，基督徒手中握了一本圣经，你知道这本圣经是怎么形成的吗？那这一本圣经的第一本书叫做创世纪，这一本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叫做启示录。所以这一本书一共有66卷在里面。从第一本的创世纪到最后一本的启示录花了多少年？最少1600年。那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能够做得到的。里面我们看见它的主题却没有任何的一个矛盾，而且整个主题就是一致性的。只有一个超越时间的神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计划，他计划一个开始，他也可以计划一个结束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为阿尔法，他是为欧米伽。阿尔法跟欧米伽就是一个开始，他是一个结束，他是那一位什么？那一位创造历史的主，他能够掌管这个历史，掌握这个历史。当我们讲到历史的时候，英文历史叫做 history，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字给拆开的话，叫做他的故事。谁的故事？这个他是谁？这个他就是神。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读到神的故事。有一个非信徒，也就是还没有不信耶稣基督的一个历史学家讲的一句话，他说，当我回去读整个历史，研究整个历史的时候，我看见上帝的足迹。这个人是不信神的，怎么忽然间会讲？他读历史的时候发现历史是非常的奇妙。但是今天我们很不爱读历史，我们不爱读历史，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老师不会教历史啊，老师一打开历史课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睡觉了，然后这个叫做安眠的时间啊，他打开历史，我们就进到自己的历史里面去了。 弟兄姊妹，他不会教历史。但我们是曾经遇到一个老师很会教历史，他教历史的时候会教到我们可以不用睡觉的，我们不会打瞌睡的。他可以把历史讲得非常的什么，非常的精彩，而且他手中一本课本都没有，历史都在他的脑袋的里面。所以当他在讲历史的时候啊，他可以把什么，他可以把整个历史发生的事情跟圣经里面的一个结合起来啊，让我们看见上帝就在历史当中做事。这叫做神的历史。弟兄姊妹，我们这位神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开始历史那一位主。所以在历史的当中他怎么计划呢？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计划。他计划的时候，第一个方面他拣选，他拣选什么？他拣选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在旧约的时候，跟耶稣至少差了1000多年，他们的犹太人的老祖宗叫做什么？叫做亚伯拉罕。所以他拣选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就生了2个儿子，一个叫什么？以撒，另外呢以斯玛利。以斯玛利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的祖先，以撒呢就是犹太人的老祖宗。但是从他生的这个2个孩子的时候，他没有选以斯玛利，他选谁？他选以撒。选了以撒的这条线下来的时候，以撒又生几个孩子？2个孩子。那2个孩子呢，就是一个叫做雅各，另外一个叫什么？以扫。那这个以扫后来叫什么？以东。但是他没有拣选以扫，他却真的从这个以撒下来的时候，他选雅各。那雅各后来取名叫什么？以色列。那以色列新生几个孩子？他生了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的当中，他选了哪一个？犹大。他就选了这个犹大下来的时候，在犹大的家族的当中，民族的当中，他选了另外一个人，那叫做耶西。耶西是谁？大卫的老祖宗。所以我们看见从耶西慢慢的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 到谁？到大卫。大卫再下来，大卫生谁？大卫生所罗门。所罗门那一条线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到谁呢？到了约瑟跟玛利亚。然后呢，就借着玛利亚的祖父圣灵的感应，把耶稣给生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这是一条线，就慢慢的这样下来了。上帝拣选他，先拣选一个人到一个民族，然后再到一个什么一个人，然后从这个人的后代就慢慢的一直在延续下去到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是什么？他是有家谱的。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记载了他的家谱，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读到他的家谱。一个真实的人物他一定有家谱的。比如说我名字叫永恒，我有一个家谱的，因为在我这一个辈里面，这一辈里面都是永字辈的，所以我有家谱。弟兄姊妹，我们也认识一些人，他们的家谱可以往上追，可以追着30几代，往下追还可以追30几代。我们看见他们已经编成册，他们是有家谱的。但是历史上的虚构人物是没有家谱的。米老鼠有没有家谱？没有。我们看见那些小说当中的那些人物，阿 Q 正传里面的阿 Q 有没有家谱？没有。我们看见 在小说里面许多的人物他没有家谱，是因为他是虚构的。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是虚构，他是历史当中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是有家谱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见他不但怎么样，他不但是用拣选，那上帝在历史当中他还计划，他还怎么样？他怎么计划？他还预言，他借着在旧约的时代预言将来的那位弥赛亚的这个到来。我们读圣经，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最少有800年的时间，有一个人叫做以赛亚，他已经预言耶稣基督那要借着同你所生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这是800年，除了以赛亚以外，当然我们看到还有许多的预言，那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的这件事情。好了，你说预言有什么了不起？预言准确应验有什么了不起？10几年前，保加利亚有一个盲人，一个老妇， 他不也预言也不准确，也不也不也不也准确吗？那这个人曾经预言什么？预言2004年海啸发生。现在人家再去回头读他的诗的时候，啊，果然呢、啊，我们看见站在历史的后面，我们知道2004年确实发生了。他也预言什么？他也预言了911的这个事件，两只铁鸟。那他的诗里面形容的两只铁鸟，那就是两架飞机撞大楼这件事情，那不也应验了吗？他说如果神预言那有什么了不起，保加利亚这个老妇他也预言也准确啊。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仔细思考的时候，上帝的预言跟他的预言不一样，最少有三方面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方面不一样的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当我们在研究圣经，上帝的预言是100%应验的。但是保加利亚这个老妇，他的预言很多，那不过是有一些应验了，但是一些有没有应验？没有应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预言却是100%要应验的。那第二个部分让我们思想的就是，那我们看见神的预言跟这个老妇的预言不一样的就是，那这个老妇的预言都是很片碎的，就是他只是预言911那件事情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两架飞机撞了那个大楼，那是一个很片碎的。但是上帝的预言不是，上帝的预言在整个历史当中是一个有一个架构的，而且有一个过程，而且最终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目标要达成的。在上帝的预言的当中，我们看见人开始神创造的时候，人堕落了以后，上帝就开始预言了。然后整个过程的当中，人还有包括上帝的救赎，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将来的什么，将来的这个灾难，还有后来神的再来，还有将来的那一个国度的里面，它有一个架构的，整个历史当中它有一个架构。不过呢，这个保加利亚这个老妇叫做巴巴班嘎，这个人他的预言里面却没有什么，没有个架构，他是一个很片碎的。第三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就是巴巴班嘎他在预言的时候，讲一个灾难来临的时候，然后就停止了，留给你的就是一个伤痛。所以当你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增加你的痛苦，使得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但是上帝的预言是的，有时候他预言苦难的来临，但是呢，后面却给你怎么样？盼望。他预言的将来一个苦难，但是却什么？把耶稣基督带来给我们一个盼望。他好像把我们从什么？把我们好像火车一样，把我们带进那个轨道的里面，告诉你说，前面我们要上，要进到什么？我们要进到这个地洞的里面，在那里是黑暗的一段时间。不过他会告诉你说，很快你会就会离开那个黑暗的地洞，然后你就会什么看到前面的光，前面的曙光。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的预言那跟这个老妇的预言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在历史当中，我们看见怎么样，他计划他借着预言将来耶稣基督的那一个降生。我们感谢主，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了。第三个方面，我们看见除了他的这个预言以外，还包括什么？他的宣告。当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天使向谁宣告？向玛利亚宣告，还向伯利恒野地里的牧羊人来宣告。那天使向玛利亚宣告的时候，对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者，因为他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很多人不明白耶稣这个名字，甚至连基督徒信了很多年还不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很可悲。有一个信耶稣信了几十年的基督徒，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你问他说耶稣的名字是什么，他说耶稣的名字啊，因为他的父亲叫耶和华，所以他叫耶稣，同样姓耶的啊，所以他姓耶，当然他也姓耶了。 啊，那是信主几十年的老信徒还不知道耶稣的意思。耶稣是拯救者。那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自由拥有。什么叫做自由拥有？就是他不需要人造他，他本来就有的。他不但拥这本来，他本来是他自己有的，而且还怎么样？永远有的。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自由拥有，不过神是自由拥有。所以耶和华，那耶稣的意思就是什么？神的拯救。那我们看见玛利亚那个晚上，上帝借着天使向他宣告，你要生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耶稣。我想耶稣基督跟其他的宗教领袖不一样，没有一个人在生前就有一个人预言说，哎呀，你要生一个孩子。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在生的时候，有没有人预言说啊，我们要到这个世界上来？没有。你问你的父母，你父母都会告诉你说，哎呀，爹就让他不变啊，就没有办法，就这样把你生下来了，没有任何的宣告，我就是这样把你生下来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看见神的预言。好了，在这个宣告的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清楚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清楚知道他的使命，还记得他在12岁那一年吗？他在圣殿里面跟这些律法师，这些很有头脑的人，在那里研究圣经的时候，讨论圣经的时候，他的父母来找他，他父母说，你怎么做这件事情呢？让我们担心。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这个耶稣到圣殿里面跟这些人讨论的时候，他父母不知道，以为在他人群当中。后来他们回家了，然后呢找不到耶稣，他们再跑回耶路撒冷去找他。那耶稣却12岁的孩子回答了他妈妈他爸爸一句话，说什么？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父不是指地上的父，是天上的父。差他来到世上，他有一个使命。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12岁的孩子。今天我们12岁的孩子做什么？滑手机，对吗？我们孩子，我们在滑这个 iPad。 弟兄姊妹，他12岁就知道了。我们看见呢，就是今天甚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连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我们都搞不清楚。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他有一个使命。然后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只有两个字，成了。我们有哪一个人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说成了的呢？当他想说成了，就表示他来到世上有一个计划要完成，已经在几千年前神预言的时候，到他降生，他在地上有个使命，然后呢，就在经完成的这个使命，为着人类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最后一句话，说成了。一个人如果要死，我们顶多什么？交代一些事情，对不对？我们顶多交代对我们的配偶交代一些事情，对我们的子女交代一些事情啊，告诉他说你要好好做人啊，记得我还有存一点钱在后面的饼干盒里面。我们顶多交代一些的遗愿，然后呢，我们有没有一个人要死之前，孩子们啊，我成了，我人生成了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人最后一个句话是什么？完了。我们的人生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不一样。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说什么？成了。这是他的人生的画上一个完美的一个什么，在地上画面的一个，画上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句点。但是这个句点不是在那里就停了，他被钉死埋葬，第三天他复活，他升天了。因为生命的神，生命的主，复活是必然的，因为他不可能会死。我们会死是因为我们不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是神给我们，我们是领受者，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会死。但是这位生命的主，他怎么会死呢？因为生命就在他里面出去的，你的生命是他给的，他怎么会死呢？所以死亡没有办法捆绑他，所以他复活了。我们感谢神，说我们看见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 它有一个历史的一个计划，不是贸贸然在历史当中出现的。华人有一个经典老歌叫做偶然，你唱过吗？基督徒如果唱偶然就麻烦了，在基督教的字典里面绝没有两个偶然这两个字的。我们知道有上帝的计划，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第一次来到这里参加聚会，没有偶然的。你说偶然我遇到一个朋友他就把我带到这里，没有偶然的，在背后有神的计划。今天我来这里讲道也不是一个偶然，牧师打电话给我我就来了，我说偶然接到一通电话，没有，上帝已经计划了。不过我们看见神在计划的时候，时间一到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我们看见新德勒有没有？新德勒没有，新德勒他根本不知道他会救犹太人的，他的心里面只有想一件事情，我怎么发财，我怎么能够在一个短时间里面赚很多很多的钱，可以让我能够继续挥霍无度。他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才良心发现，他那个时候才开始怎么样拯救这些犹太人。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就已经宣告来到世上，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所有的宗教的领袖我们看见没有一个就是还没有来之前他就知道他们要来到世上做宗教领袖，他们更想不到就是他们会创办的一个宗教就因他而起，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经过了人生的一些苦难，经过了一些人生的思考跟寻找，最后呢我们看见宗教就这样开始了。但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神已经什么计划。而且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整个历史的高峰，整个历史我们知道有一个高峰点，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所以今天我们的日历是怎么计算？我们今天的日历是2015年12月25号，从什么时候算起的？就是从耶稣基督降生来算起的，那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高峰。耶稣基督的降生也让我们看见就是上帝的爱，神的爱临到人间，神的爱临到我们当中。我们本来是在过犯当中的人，但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爱临到了，神爱世人，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彰显的。第三个方面，这个日子跟谁有关？它不是单单跟教会有关。也许刚才你听了啊，那跟教会有关，那跟我没有关，我不是教会的一份子啊，跟犹太人有关啊，我更不是犹太人，我是中国人，我是华人，我是新加坡人，跟我没有关。到了第三个方面，让我告诉你，这个日子跟全人类有关。当天使在宣告说像伯利恒的这个野地里的牧羊人宣告说，他们你不要惧怕，今天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圣诞节这个日子应该突破这四面墙壁进到外面去，因为它是关乎万民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然后要把律法以下人给赎出来，使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谁是律法以下的人呢？我们知道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一个道德的标准，我们叫做律法，有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当然在这个后现代里面，人说啊，没有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怎么样都有一个道德的标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世界上都有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我们知道物有这个在物质界里面有什么？有一些的定律，在当中也有包括什么道德的定律。好，在道德的定律当中它有一个标准，律法是一个标准。好了，什么是在律法以下的？在律法以下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满足律法要求的人。我们哪一个人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呢？你说我是好人，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做好人吗？请告诉我，没有办法。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我们知道一个道德一个标准，说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一个道德的标准，全世界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我们知道我们要孝敬父母，这句话你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不管你什么民族，你什么宗教，你哪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标准，我们要孝敬父母。但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说我能够孝敬父母，孝敬到完完全全的？世界上你如果找到一个很孝敬的人，他也会告诉你说我很孝敬父母，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做不够。是的，没有一个人说我做够了。在座的做妈妈做爸爸的，你如果家中有三个孩子，我们都一样，我们有个道德标准，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不爱我们就不会生了，对不对？当然世界上有些人是不爱也生了，生了就丢在垃圾桶，但是今天我们爱，所以我们生。好了，我们有三个孩子的当中，我们能够在三个孩子当中的爱能够取得平衡吗？不能够。上个礼拜当我提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当中一个姐妹她有五个孩子，还有五个孩子，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她一直点头点头，是啊是啊，我有五个孩子，我没有办法五个都完完全全平平衡衡的，没有办法。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什么律法以下。那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圣经告诉我们罪，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圣经说什么？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且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而且死后却什么？有审判。我们看见中间我们什么？我们为什么做不到？罪，我们都是罪人。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我们叫做罪人，包括我在内，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哦，你说牧师，我哪里有罪？我都没有杀人放火，我很守规矩的。我们不要忘了，罪不是单单罪行，包括罪性，我们的本性的里面。如果我们想，我们里面能够仔细，当我们去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污秽的。我可以举出几点，如果在你内心没有的话，你真的没罪；如果有的话，你跟我一样都是有罪的。哪几样呢？第一，我要问的，请问你内心里面有没有仇恨啊？有没有恨过人？没有，我从来不恨人的，别人恨我，我没有恨人。真的没有？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回答你自己就好。第二，我要问的就是有没有嫉妒？有没有嫉妒别人的？你说没有。真的吗？今天人很多嫉妒，对吗？你看到别人的屋子比你大，你就嫉妒了，看到别人的车比你美，比你豪华，你就嫉妒了。我们嫉妒。还有呢，就是我在问，就是你内心有没有贪婪？贪，贪呢就是你有了你还不满足，你想还要更多，你总是坐这山望那山啊，你知道吗？我一个孩子每次吃饭的时候，孩子有孩子的餐，我们大人有大人的餐，每次他吃的时候他是很丰富的，他就看到我们说啊，你们很好嘞。我说你就坐这山看那山，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满足，你还看我的。这个叫什么？贪。我们有了我们不足，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要包二奶？有了第一个不足，他要找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为什么？贪。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内心有没有贪？你自己回答你自己。再来呢，你有没有骄傲？有没有骄傲？你说自卑都来不及了。那我告诉你，自卑也是骄傲的一种，它是形成另外一个反面，就变成自卑了。自卑往往是从骄傲开始的。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内心里面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让我告诉你，你真的没有罪了。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只有有一样在你生命当中很明显的话，让我告诉你，这就是罪。再来呢，就是我在用那个例子，我们会发现我们人很奇怪，就是我们做好的事情呢很难呢，做坏的事情很容易啊，对吗？是，我们可以做坏的事情，你三天就可以了，对吗？有一句俗语说什么？我们做三天可以啊，做好人呢？哇，你可以修一辈子，都修得很辛苦。那三天就可以变成坏人， 为什么？罪使得我们不能够平衡了，我们倾向黑暗，倾向罪恶，所以我们往罪的那里犯罪的时候很容易，叫你做好人很难。所以保罗，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叫保罗，他说什么？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很想行好，我想成为一个好人，但我做不到。我很想改变，走出这些罪啊，但是我做不到。为什么？我们被罪给捆绑了。我每次都很想减肥，但是每次都不成功。老婆每次都跟我讲说，哇，吃麦片很好啊，老人麦很好，每天你吃肯定又健康，又不怕胆固醇，又不怕心脏阻塞，然后又能够让你保持苗条准减肥。哇，我每次想到那一个苗条的时候，我就想哇，我就吃了，你知道吗？但是吃的时候一个礼拜还可以，来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哇，很难咽下去。然后我就想到那一句话，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了。为什么好的我们难，坏的东西我们却什么，却是这么样的容易呢？这就证明一件事情，我们都有罪。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做什么？耶稣来到世上并不是要叫我们变成好人，耶稣来世上乃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耶稣来到世上不是单单只是叫你行善而已，他还要叫你比行善更重要，就是什么？让你脱离罪的捆绑。今天我们要行善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有一个罪把我们绑住了，他要我们怎么样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人们常常讲一句话，宗教就是叫人为善，你不管你跑到哪里去，你问宗教怎么样，宗教好不好，宗教都是导人为善的嘛，都是带领人行善的啊，你做教导人怎么行善的。但我坦白告诉你，如果宗教只是讲行善的话，我想今天我们可以不用宗教也可以行善的。我们可以不用宗教，只要我们凭着良心按照这个道德严谨的去遵守，然后我告诉你，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可以行善的。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朋友，他80岁了，那个时候我30几岁，我跟他是朋友，每一天早上一起喝咖啡，他没有信主的，我跟他传福音他总是不信。那这个人的道德标准是，哇，我佩服他，他是一个很好的爸爸，而且呢培养孩子成才，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公，老婆中风生病，他却每一天早上又帮老婆骂身体，然后还要去巴萨买菜，买完菜的时候回家煮，煮了之后就没有出门，就在房间里面写书法，很有道德标准的人。当他一看到一群老人在那里谈话，谈说什么我们要到某一个岛里面去找女人的时候，那这个老人家他听了，突然间他听的时候他就生气，就站起来就骂这些人，他说你们这些不知羞耻的老人，他说如果你去犯罪啊，被抓到啊，登上报纸啊，你的家人的眼泪要往哪里搁。他当场，我看到他当场在骂其他的老人，在骂这些朋友，我说哇，这个人很有道德标准。但是很可惜他没有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意思说什么，如果宗教只是导人为善，我们可以不必宗教。这个人他没有任何宗教，他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是他却有这样的一个什么道德的这个生活。那我们，那耶稣基督不是来到，他来到世上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从罪里面被捆绑的当中被拯救出来，使他圣经说什么，要把我们立在律法以下的人怎么样赎出来。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了，我们没有办法担当这个罪，因为罪必须要付出代价，我们没有办法担当，耶稣却替我们担当。所以圣经说什么，他生在律法以下。什么叫律法以下？他甘愿成为人，一个人的一个身体，只是他没有罪。只有一个没有罪的一位神才能够来到世上担当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有罪人怎么能够拯救自己？没有，我们自己都陷入在罪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拯救自己？只有一位没有罪的神才能够什么拯救我们。所以他道成肉身来着，甘愿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基督教太容易了啊，信耶稣就可以得救。 我们不是的，我们要做很多事情才可以得救的，我们要去走火炭，我们要去割身体，我们要付出这个代价，付出那个代价。你们那么容易啊，信耶稣就可以得救。我说其实不是这个信仰很容易，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爱我们，容易的他留给你，难的他当。上十字架给人家钉死，这个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的，但是他却替我们当当，而且他是甘心乐意的。任何的宗教都在想一个办法，就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救赎，我们怎么能够救赎自己，我们怎么能够赎出我们自己，所以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救赎我们。我们人就用什么？我们用什么？我们用动物来赎。所以用动物赎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我们就杀了一头猪，然后呢就来献上来赎。那有趣的是，那个猪的口里面我们要放一个肝，对吗？好，放一个肝。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放肝，后来我在问人的时候说，为什么他放肝呢？因为他甘心乐意为你死。但是如果猪可以讲话的话，他一定跟你讲说，对不起，我一点都不甘心。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甘心为你死。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什么？他知道这条路是很痛苦的一条路，他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让这杯离开我。是的，你的计划要我走向这条路，但是这条路很痛苦，我承担，很难承担。倘若可行，就让你这一杯离开我，意思说让这个痛苦离开我。但是他有下一句，他说什么？然而不照我的意思，就照你的意思。他甘心的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仔细思想，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让我们教导我们做好人，他要救你脱离罪。而且圣经保罗说什么？使我们得着儿女的儿子的名分。我们本来是被罪的奴隶，变成儿子，所以基督徒我们都称为上帝的儿女。但是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并不是在意思说我们很了不起，把不信耶稣以外的人贬为都不好，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当我讲到我们都是上帝儿女的时候，不是我们比你好，我是牧师，不是我比你好，我跟你一样是人，我跟你一样会伤风感冒的，我跟你一样会做错事情的。我们今天我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把这个身份给了我们，并不是我比你好，然后成为上帝的儿子的。今天如果你愿意先相信他，接受他，你也能够成为他的儿子。他要把这个身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都得救了。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罪的代价是死亡，如果只有死一点都不可怕。为什么？如果死都一切都没有的话，死不可怕了。今天的人，我曾经听到一个老人在痛苦中的时候，一个又没钱又没亲人躺在老人院，他说很多人是怕生怕这个怕死。那当我坦白跟你讲，我是怕生啊，生对我来说是苦难来的，我多么盼望快快离开这个世界。很多人怕死，但是今天很多人活在痛苦中的时候，他是怕生，所以为什么他要自杀？他怕生，他要躲避生。但是如果我们看见罪的代价是死而已，是没有什么可怕，因为死就一了百了了。但是可怕的就是下句话，死后有审判。这个死后有审判，就是我们的身体埋葬，当我们的灵魂要归到地狱的那个永永远远的痛苦。地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那里是一个孤单的地方，就是你一个人。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那个是一个痛苦的地方。那一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永远的地方。什么叫做永远？ 进去就不能够再出来的，那个叫做永远。今天你如果一个人被判终身监禁，进到监牢的里面，也许到老的时候70岁他还可以走出来，那不过是几十年。但是进到永远里面是出不来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才是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上帝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到这个永远的痛苦的里面，他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解决我们的罪问题。谁能够到天堂去？可以不用到地狱去，没有罪的人。但我们问题，我们有罪啊，那我们怎么去呢？信靠耶稣，因为他要担当你的罪，你的罪在他的面前，只要你悔改，你相信他，神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在这里庆祝这个圣诞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一个宗教的节日，来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它背后的意义。对基督徒在座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来是因为我们感恩，我们感谢上帝，本来我们要死的，他去爱我们，他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降生，所以我们来，我们唱诗，我们歌颂。为什么我们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听，我们领受的这个救恩，我们要跟别人分享，所以我们带朋友来。但对今天晚上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说，我想今天晚上你来到这个地方，我刚才说过，不是偶然的，是神已经计划引导你来，借着你的朋友，你的亲人把你带来。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接受这个救恩，你相信耶稣，罪得着赦免，我想这个圣诞节的夜晚给你人生的一个极大的改变，而且这个改变是让你脱离永恒的痛苦的一个晚上。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在这里思想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因为主你救赎我们。当我们在这里借着诗班的献诗，弟兄姊妹唱诗的歌颂的时候，乃是我们要歌颂主的伟大，赞美你奇妙的爱，因为你因爱我们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今天晚上我们也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也把他们为信主的朋友亲人带来。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把你的话清楚讲解，愿主的灵亲自感动光照他们，敞开人的心，使人愿意接受，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节日而已，而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节日的背后的意义，就是耶稣神道成肉身成为人，来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领受，我们在这里，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